说相声啊。
感谢您无声的鼓励。我知道您为什么不鼓掌。我怎么能说相声？讨厌，就这帮臭说相声的，每回上来我都得说。您听刚才这王霄仪说这么一段，造出我相声都是编的，就这段是真的。为什么给起名叫王霄仪？性别上有变化，火锅烤的，我讨厌。后来来了之后啊，为什么要人家呢？人家艺术造诣也好，给您逗得哈哈大笑。艺术放在里边，主要是这人性太符合说相声，到处坑蒙拐骗。您就想，如果说把天下说相声的都杀了，咱们社会的治安会提升100%，
没人了。
哎，这说相声的没有好人呢，让他下去歇歇吧。又把我学徒我换上台了。今儿有新朋友，有老朋友。这两天我看老朋友来的越来越多，我特别欣慰，特别激动。新朋友可能不知道为什么，最惨的时候我们剧场里就一个人，今天还在。就这大哥一个人，每回上来我都得捧人家，人家太爱这个了。您说周三下午周五下午那哪个人不上班呢？他就不上班。一场不落，新朋友不知道大哥来的比我都勤。真爱这个，还得有录像，特别感谢人。没有您在座的支持，我们也走不到今天。您看，来到剧场里头听书，跟平常您电台不一样，因为我们是活的，看大活人站这儿给您说故事，还有一节，咱们得聊天，现场评书，现场评书体现在哪儿？不光是演员站在舞台上。您在座的观众也是现场评书的一部分。我们台上说艺术谈不到，主要是卖力气。您台底下呢，您可以听听手机呀、啊，您可以嗑嗑瓜子啊。说到卖力气的地方，您各位给鼓个掌啊，叫个好啊。大哥这录像往网上一发，咱们脸上都好看，对不对？这现场评书的魅力。永远要让他们猜不出现场来了多少人。您就热热闹闹的，跟我大伙儿一听，嚯，这么火呢，都来了，我们买卖就好大了。谢谢您们各位，感谢大伙儿啊！你说你一上来找我们要掌声，即便我们不给，你臭不要脸啊，捧我们。那说你说书跟说相声不一样。说相声他们说都是真人真事儿，咱们这个说的是故事。一说故事，您几位可能不知道在哪儿鼓掌，在哪儿叫好，没有关系，有这么一个小道具。哎，您看今儿可不是从桌子上拿的，这叫醒目。说这平常我也不爱戴这个，就是昨天我搁我那个装这服装的包里边忘了拿了。刚才一换衣服，我一看，呀，这我还戴呢。我不能搁后台，我怕他们给我猴了。这帮臭说相声的，连说袜子都猴啊！您不知道，在南京我们住宿舍，还有人丢裤衩。哎呀，转过天来，在一同行地上看着了。您说这人性啊，
还是长了脑袋让
说话、啊，
哎，这太不好了，这个人简直了！我跟您说。这全天下最坏的就是这帮臭说相声，不是人的。您各位千万别教说相声的，他能害您倾家败产。没事多教说书的，说书都是正派的。
我们把命就搭上了，
哎，是吧？首先来说，说书的长得就比说相声精神。您几位丢鱼了？怎么？这是从艺了。我们这一说书说故事，您没有这个机会鼓掌没有关系，就靠这个醒目。 过去来说压眼打钱，现在来说就是找您各位要点事儿。坐在我们说的实在没有意思了，您各位听着也困了，我说着也乏了，怎么说您都不乐，怎么说您都不鼓掌，就有人哈了，往桌子上一摔，那意思告诉大伙可以鼓掌了。哎，您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。
哎，咱们这个可以试一下吗？
可以可以可以
可以
试一下啊。后面怎么还不鼓呢？咱们大伙儿一块其乐融融多好。给您说这么一段书，说之前呢
还得给您念这么一个定场诗。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这何处惹尘埃。再来一个，
够吃，
再来够吃的吗？没有说多了。其实咱说这个定场诗，这是一首寄语。怎么叫寄语呢？就过去他们宗教里边啊，拿这个宣传他们宗教思想。我说这首您大伙都特别熟，六祖慧能说这和尚，其实您说高僧他们平常讲经也好问道也好，不是像咱们大伙想的似的见天捧着这金刚经嘛，他就开始叨叨叨念，不是这意思。他们也得辩论，怎么辩论呢？就跟说相声一样，话头不能掉地，你说一句我反驳你，我得让你啊一句话说不出来。你说相声呢，我们讲究话头不撂地，俩人往台上说，您看的两个人的配合，两个人的矛盾，这逗哏的说捧哏的，你长得不像人，你长得不像人，捧哏的说逗哏的，我说你爸爸，我说你爸爸。其实这高僧辩经跟这意思一样，当然人不能，我说你爸爸，你怎么就这样？
这和尚哪来的爸爸？
这和尚都是说相声退休的。说相声的，您看这后台也好，咱们平常聊天，咱们开玩笑都没有说相声的酷。说相声开玩笑是天下最酷，但是都不歌心，为什么呀？在台上说的比后台还酷。您就说呢，拿这刚才我说呢，往台上一站啊。这边碰这边，我说你爸爸，我说你爸爸，我说你亲爸爸。在台上我们捧哏演员呢就得认了啊，就得听着啊，你说的对。在后台可不然了，后台啊说相声后台最忌讳说我说你爸爸，为什么呀？容易让人超便宜啊。这说着我说你爸爸，这边哎自己没话说了，怎么办呢？后来发明出了一个新的办法，防止同行超便宜。我说你爸爸儿子，他这边一超，哎，正好是这儿子。这是说相声把人都研究透了。咱刚才说这首偈子也是，这首是人家怎么说呢？反驳上一首高僧们论经，把这些大道理都搁在这偈子里边。为什么说这么一首呢？因为今天咱们说这故事呢，是一个神话故事。平常有老观众知道啊，我念完定场诗呢，我要说一说这个故事发展的时间，哪一年呢？建安十三年。这一年呢是三国时候，咱们今天这不然，今天咱们这个啊，
建安十四年，
建安十四年，
十四年还没离这三国呢，咱们今天这个早了，商朝。哎，您听听，这早了多少年了？
北京猿人。
商朝这故事发生在哪儿？陈塘关。陈塘关是哪儿？就是现在天津卫。天津卫有这么几个特产吧？麻花儿、炸糕啊，还有这个煎饼啊。
老舍茶馆。
啊，这老舍茶馆不是、啊，老舍茶馆在前门。你不要骗我。天津还有什么特产呢？有一门单门的特产是各地都没有的，
海河
叫混混。
哦，
哎，天津叫混混。哦，这个是天津的特产。
嗯，
说白了这是什么呢？流氓。
可不是，
哎，这是臭流氓。
哎呀，
但是天津的这帮流氓跟各地都不一样，
能打。
他们有一个自己 的这么一个处事原则，还有这么一个处事规矩。
厉害了，
北京的混混不服气了。
哎呀，咱们听书都是最高尚的人，对不对，老太？
对。
这个天津这混混啊，他们讲究一点，就跟各地都不一样的是什么？讲究狠。咱们要狠的，要哪儿给哪儿。这帮臭地痞都得打架呀、啊！拿咱北京来说，咱叫查架呀、啊，对吧？
墙根
啊，颐和园后边有个野狐，
对，
跟那查架，拿这抬刀动势，我都得防着。天津不然，同样啊，对方拿这刀冲你脑袋砍下来，要搁咱一般地方的混混呢，拿这刀架住；天津的呢，拿脑袋往上顶。
哎呦呵，
要的就是狠，而且来说，他们这个抢码头、抢买卖，跟咱们普通的地方也不一样。
花钱，
要哪儿给哪儿。同样，就这一码头，来两拨人想抢这怎么办呢？派代表吧，抽死签儿。怎么叫抽死签呢？就是找一个敢死队，啊，这边出一个，这边出一个。我画道，你敢走吗？不是，我画道，你敢走吗？俩人画道，画什么道啊？掏出一把刀来，扎一下，把自己小手指头剁了。这意思你也得按我这剁，你要不剁，这码头归我们，你就怂了。这边他也得剁了，这边一看剁一个不行啊，他也得剁，他又剁一个。这边一看我也剁一个，他一会儿的功夫剩俩护士了。哎，讲究要哪给哪。当然，您要说当混混，最重要的还得脑子好。怎么叫脑子好呢？让对方走不了你画这个道，同时又保证自身安全。咱得说一个人啊，咱这闲聊天说这么一位，天津有一位大戏霸、大流氓叫袁文慧。
哦，
您几位可能都知道，这人就聪明，当一辈子混混，全球全影，头发都没少一根。为什么聪明啊？跟人抢码头去，这边拿出刀来，啪把手指头剁了。再看袁文慧，哎呀，兄弟，怎么地了？疼不疼啊？哎呀，你这道不行啊，爷们儿。我画道你敢走吗？啊，这边我手，你来呀、啊。他过去把这剁的手指头拿起来，往嘴里一搁，嘎吱嘎吱嚼的直流血汤子。这边你干啥呀？你这道我走不了啊，能的呢，我还得再剁一次。所以说这帮混混脑子好，他才能成名。咱们今儿说这故事就在天津，天津陈塘关总兵名叫李靖。
哦，姓李的。
哎，姓李的，我们当家子。李靖啊，这两天有点烦心事。有什么烦心事呢？头一件，自己的夫人殷氏怀胎3年零6个月，瞪眼不生。李靖也纳闷，这什么玩意儿啊？3年零6个月，查了查也不是气骨啊，就是怀胎有孕，可就是不生。第二件事儿呢，就是在陈塘关不远九曲河直通东海，东海龙王叫敖广，本来跟李靖是把兄弟，可是这两年不知道吃什么脏东西，啊，给李靖来了一道谕旨，说啊，我觉得我不能再免费的给你们陈塘关下雨了，我需要收一点钱，这样吧，你们每年给我送来一对童男童女，我保证你们陈塘关风调雨顺。一年要是不送，我就让你陈塘关大旱3年。这是第二件事儿。第三件事儿呢，就是陈塘关已经大旱3年了。头一年李靖接着这没明白，这我兄弟怎么找我要孩子，童男童女，没给，转过年来就大旱，可旱这3年还得年年给呀、啊。要不然还得再旱3年，这3件事愁的一夜白头啊，每天在书房里他们坐单说。这一天，李靖跟这儿正发愁呢， 有家人进门禀报，老爷，大事不好。
什么事儿啊？
又要孩子来了？不是，夫人生了。这有什么不好的？这不好事儿吗？哎，三年零六个月终于生了。我问你，孩子长得像我吗？
不像，像李浩洋。
像王飘逸。老一听我不认识啊，这是谁？不是你。是这样的，很些许的有那么点不像你。是男是女呀？
看不出来。
不晓得了。这叫什么话？赶紧引我去看。李靖啊，我来到后房屋，后房屋一震，这院里头一推门，一股清香扑鼻而来，多香啊！就跟买三十斤那个哭泣啊、扣子啊，这香水撒地上似的。
嘿，
呛鼻子熏脑袋呀！再一看，夫人这房里头，从这窗户里头现出阵阵的红光。静一看，我得瞧瞧。一推这屋门进来，一看这场景，夫人躺在床上，生产已然晕过去了，旁边又躺一个接生婆，也晕过去了。再一看，这光源跟地下呢，什么东西？这么大一肉球。李静一看，哦，
刺激丸子，
这哪儿像我呀？啊，那现在是也看不出男女的来。再看这肉球跟地下来回动。李静一看，完了，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啊！三年零六个月生出这么一货来，这么大个儿，他怎么生出来的？
剖腹产
啊，剖腹产啊！这是您说的，我没说。李静这活可上来了，看着这肉球啊，心里边新仇旧恨加一块儿。可能我陈塘关大汉就跟此又有婚，暗燕翅退凤凰，把宝剑抽出来了，走到这肉球跟前儿，有你！一指这肉球，拿着宝剑收起剑落，砰这么一声，一剑劈为两半。再看这肉球，啪打开了，里边冒出阵阵的红光，红光退后，再看。肉球里边是一小孩儿，这小孩儿随风长，一会儿功夫长到有七岁的模样，长得好看，什么样？头挽双爪髻，前发齐眉，后发盖梗，这脸呀、啊、面似银盆，细眉毛，大眼睛，高鼻梁，红嘴唇，在这肚子这儿带一个红兜兜，左腕子上有一金镯子。可能我说您不知道这孩子多好看，没问。您往左边看，咦，长得就跟我似的。李靖一看这会儿转怒为喜，哎呦我
有喜，
这啊，再一看这会儿是孩子，我瞧瞧这面相吧，
还是不像，
太不像我。这孩子睁开眼四处看，可他没动，正高兴呢，一会儿又不高兴了。为什么呢？孩子连哭都不会，怎么叫怎么说，他就是一句话不说。李靖心说干了，好不容易得一儿子，还是一哑巴，正跟这儿难受呢，家丁又跑过来，老爷，门外头有一个人找您。什么人呢？是一老道。哎呦，那我得瞧瞧。说李靖为什么瞧瞧呢？李靖原来也是修道的，他是西昆仑夺真人的门徒。来一老道，这算是跟他同行。哎，同行见同行呢，人情话得有。就说说相声也是，随便啊，到一后台，你推门，辛苦辛苦辛苦辛苦，这边也得辛苦辛苦辛苦辛苦。哎，见面道辛苦，毕竟是江湖。来来来，坐坐坐，喝水喝水。给这沏上水，摆上瓜子儿，得招待同行啊。人家本家得问啊，啊，辛苦，咱们您老师是谁呀、啊？我老师是郭俊德纲，出去滚。您就知道这同行呢是很亲热的。 文艺了新人来到大门外头，咱大门外头站一个老道，平顶身露在八十开外，仙风道骨，头上边竹簪别领，看面貌面如晚霞，两道苍眉斜拉入鬓，直戳天苍，一双俊目皂白分明，海下还有一步银然，身上边穿着道袍，腰束丝绦，在手里边拿着拂尘，又叫营生，身背后背一把宝剑。你静一看，哎呦，这可能是我们同行，是仙风道骨的模样。辛苦你，在他老道单手打低头啊，礼道有啊。这个咱们这位道兄，您来此何干呢？道友啊，是我知尊夫人诞下您儿，
对。
别说，他怎么能是你的呢？林道友，您可能不明白，也是听到我说话不明这样，赶紧让我见一见您儿。
这打算暴走？
你跟我来吧。带着这老道就来到后房屋，后房屋把夫人呢早就腾到别屋去了。来到这诞辰这屋啊，这老头啊一看这小孩往这儿一坐，这小孩拿眼看老头，这边家丁也都围上来，果然这孩子长得像老道。你看刚才都没看完老爷，跟老道你看这一看就是亲生的，就有点运气呀、啊。怎么了这？道兄，你赶紧对我明言。你道友，是这样，此子
年轻的时候
乃是我洞中一宝，名唤灵珠子，转世投胎，那叫封建迷信。甭废话老道，你不给我说清楚，我弄死你。哎呀道友，你也是凶暴的人呢，再说您怎么不信呢？此子诞生的时候绝对带有一圆卵，我让我批了，是，所以他就是我洞中之物。哦，那没请教您贵姓高名，仙山何处？我乃是乾元山金光洞洞主，道号太乙。这位昆仑山玉虚宫十二大弟子之一太乙真人，已经一听，或者知道啊，您那令着您是我师叔啊。是侄儿啊，这还真认了啊。这那您给我说说，这孩子怎么能是您的？李道友啊，您好像还不老相信呢。我压根不信。哪儿刚生出孩子来，来老道找这孩子说是他呢？您今儿必须说清楚了，给我证明一下，要不然我告诉你，我在陈塘关没法待了，我这就绿帽子扣上了。这样，此子是不是不会说话呀？啊，对，他是个哑巴，我能让他说话。治哑巴我可不给钱，公事来了我知道。哎，我有绝招。好，那你质疑我瞧瞧，你只要让他说话，他要认得你，我就相信你的一片言论。好啊好啊，这老道啊和颜悦色走到这小孩跟前儿。灵珠子，还认得文音师吗？再看这小孩瞪着俩眼睛，一句话不说。再看老道和颜悦色，灵珠子，真不认识为师了吗？不认识啊。好，虽然绝对让你认识认识为师。说着话拿起手，啪，给这孩子来一大嘴巴呀，就这一下把这孩子抽的转了仨圈，你就一看傻了。我说老道啊，你就这么是哑巴呀？对呀对呀，你看他绝对说话了。李靖赶紧过去一抱这孩子，老道休克了。 这个是贫道我下手太重了，没事没事，我再给他治治，把这孩子接过来。林夫子，你真不认识林氏吗？小孩都休克了，真不认识没有关系啊！啪，又给一嘴巴。李靖一看，你这叫毁尸灭迹，绝对你跟我媳妇有短儿、啊。没关系，你别后悔，我绝对能让他说话。这老道说着话，抬起这手来，啪啪啪啪，40分钟过后，小孩脸都肿了。李靖跟旁边看着边，心说老道，这孩子我不要不要了。今儿你要把他抽死，你出不去我这门。老道也着急，哎呀，怎么不说话呢？我说呀，可能打错地儿了。你别忙，道友，这回他绝对说话。说着话，举起这手来，冲这孩子天灵盖，啪，就这么敲一下。再看这孩子，砰一下站出来了，俩眼睛冒光，一看这太乙真人。翻身跪倒，口称师傅。老道跟这儿捋着胡子，李道友怎么样啊？
打服了。
老头啊，早知道打天灵盖，你为什么还打四个腿了呢？我在找这个穴位，甭废话。这怎么说话了？是啊，他认识我呀。这是我洞中灵珠子。李靖跟那儿惊讶，家里们更惊讶呀。哎，这少爷一说话可先叫老道，是吧？到现在都没叫咱们老爷呢，父子天性。别说那啊，这咱们就会说这样的，让他挣钱去。家里跑的李靖这脸红了，不是那个。真人，那这什么意思？李道友，老夫敢问一下，西夏是否还有二子？不错，长子金吒，次子木吒，这三子名唤何名呢？小老道呗。不能出家呀！这样，我给他起一名，名唤哪吒。哎，听你的呗，不是你说不算吗？我看着我也不较劲的。好好好，回过头来冲这哪吒摸了摸脑袋，孩儿啊孩儿啊，为师要送你一首寄语。李靖一听，哇，什么叫寄语啊？不明白，听说去。啊，这个县长，您这寄语是什么意思？都是文言，那您说说吧。这老头啊，摸着这孩子，灵珠子，灵珠子，转世托生陈塘关，初为人修心性，炼金丹，三杀劫后魂魄还，脱胎换骨降玉莲，我要慌与你二宝傍身边，混天绫乾坤圈，还有几宝在乾元山金光洞内把宝传，保你下山先行观。诸法有道灭无道，肉身成事镇三坛。已经一听，这他哪有文学校？这什么意思呢？李道友，日后您便知晓啊。老头说完话转身，他可就走了。李靖傻在那儿了。这哪吒呢，看见李靖很高兴啊，那个什么，我说你叫什么名儿？我是你爸爸。你长得不像我呀。那你说我是不像我爸像？你不能这个样子。说这孩子怎么这么混呢？各位，刚才老头拍开天灵盖让他开窍，想起了前世种种。可他前世是什么呢？是一猪啊，他不是人呢。人情世故满不懂，但是一节法术还有这些仙宝的运用他可都会。李靖也高兴吧，甭管真的假的，人家那是我儿子呀。嘱咐家丁就 对外宣称啊，我新得一个儿子，千万别提老道来这事儿啊，这提出去丢人。转过天来大宴宾朋，把这帮陈塘关的乡绅都叫来，跟里边有一位跟李靖最好的，姓王，王员外。王员外过来还带着自己的一对儿女，大的呢叫大哥，二的是个女的叫二姐。哪吒一看这俩孩子很高兴了，同龄人呢，三个人其乐融融的玩耍，就跑一边玩去了。李靖呢排摆下酒宴款待宾朋，大伙儿这高谈阔论，唯独一节李靖不回答什么事儿，就不回答这老道的问题，说这不说嘱咐家丁不让传出去了。各位，家丁嘴骚啊，
哎呀，都
爱串主家闲话呀，对不对？是，咱们平常也是，我不知道您各位，咱就说我们这个行业啊，老得说这个，我们这行业啊，后台领导发生什么事儿了，都得嘱咐啊，各位千万别说，跟谁也别说。这帮说相声的出了后台门打电话，喂。你知道吗？我们这儿发生这个事儿，我们这儿发生那个事儿，互相的就爱串这个闲话。这家丁们也是，老到前脚走，后脚他们就嚷过去了。李靖闹一大红脸，那个别问老道，别问老道。喝着喝着酒，家丁李兴过来，面带沉重，来，不好了，夫人又生了，没那么快，老道搬走了，玩去。别提老道了，什么事儿？是这样，九曲河派人来信，干什么呀？九曲河今天来信之后说，今天必须要在黄昏之前送一对童男女送往九曲河，这不今年送过了？是，他们说了。这算是老爷给他们的贺礼，也知道您生儿子，那是给老道贺礼啊！是，所以说让今天送过去。他指名要谁了？哎，老爷，拿眼一带这王员外，李靖明白了，准是要这大哥跟这二姐，脸上很不好意思，一摆手，让这李靖下去。转过头来举杯，王大哥，哇，李兄什么事儿啊？那个，您家里边有几个孩子呀？我家里边有俩呀，你不都见着了吗？啊，是，您还想再要一个吗？我想要，可是这些年一直没成功。没关系，我给您介绍一老道。你不要提老道，你说什么事儿？大哥，我对不起您呐。怎么了？九曲河来信要您这一双儿女，以保陈塘关风调雨顺。大哥呀，我对不住您。这王员外一听啊，也是难受，可也不能说什么呀。为什么？李靖是官啊，他算是城管队长啊，我算是做买卖的。我要不听他的，他一刀把我买卖砸了，怎么办？李兄，真没有别的辙了。我膝下都是男孩，要有女孩，我当然先把我的儿女送过去，送出去，离开陈塘关。哎，带走吧！拿手一摆。李靖赶紧叫过兵丁去找这大哥跟这二姐，兵丁呢来到后头把这大哥二姐带走。哪吒干什么去了？哪吒进屋拿玩具，一出门一看大哥二姐没了，再看这宴席上气氛可不好了，刚走俩孩子，这肯定是死了，很纳闷这怎么回事，问谁谁不说，看见这李靖了，李靖过来。三少爷什么事儿啊？大哥二姐呢？不知道。真不知道吗？真不知道。你不 说实话。不是，这事儿我真不能告诉您。好好好，你行啊，我师父教过我一个法宝，教过我一招绝技。
什么呀？
教我怎么能问出实话。
别闹了，你师父来没两分钟就走了，
没教给你，
他教给我。
你要不说实话，我可用这绝招了。
我不说，
真不说，
真不说。
过来，你先过来干嘛呀？
再看这小孩跳起来，把啪给一嘴巴。
少爷，这干嘛呀？我师父就这么教的我。
啊，感情您都知道啊？
废话，三少爷我是不明白，赶紧告诉我。
我这俩玩伴哪儿去？
哎呦，这少爷，我真不能说，
我可还要记法宝啊。
我说。宋王九曲河了，
送那儿干嘛去？
送他们去姥姥家。
他们姥姥家在这凤凰，
不是，是那九曲河，他们每年都让咱们送童男女，送童男女让他们吃，保咱们这儿下雨
啊。九曲河归什么人管？
您这味儿你得叫大爷。
我去你大爷的，什么人管？
那是您那个干大爷，这叫敖广。
敖广，好，敢吃我的人，今儿三天爷我得给他开开眼。
说到这儿，小孩一摸头，噔噔就跑了。你先跟这捂着嘴，
我跑得真快，真像个师
傅，哎呀，无影无踪的模样啊！再一想，不行，我得追呀、啊。这三爷这不说人话呀，
赶紧过去追。
跑到哪儿？九曲河。来到九曲河，小哪吒一看，在这岸边，大哥跟这二姐跟这儿跪着，刚要跑过去，再看这九曲河河面一股子旋风旋起来，砰一下，把这小男孩就给卷走了。卷走之后，这边又起一漩涡，哪吒可跑到了，一把瞪住这小女孩，赶紧走，一下把这小女孩往后一瞪，这漩涡没把这小女孩卷走。
哪吒一看这个气呀，哎呀，这叫什么玩意儿？
行云布雨，好，你们有点职权啊，就随便的乱用，不是个人呐！我今儿我得教育教育你们。想到这儿，小哪吒一俯身，从这岸上可就纵起来，跳起来，俩手往下一扎，扑一下。脑袋挨着底儿，脚丫子没进水，水面太浅，脑袋撞一大疙瘩，
喝这个气呀！怎么这样？往里头刚要趟，
这会儿李兴也跑到，
哎，上，别的，一把揽住了。
小孩跟这正，
你松开我！
你行了，我这上，咱们赶紧走，就一个就得，
那就别要，
不行，我今天必须我得给他们长长教训。俩人跟这正。水虽然浅，到咱们正常人呢也就到大胯，小孩可就没到前胸了。小孩前胸有一红洞，再给水一泡，跟这儿再这么一搅搅，就感觉这水面都红了。李青跟这儿正搅搅，上来上，您那兜都掉色。上来跟这儿你拿，哎，
假冒伪劣，
我师傅给我一假的，这叫什么玩意儿呢？怎么掉水呢？跟这儿把这兜子扯下来，跟这水里边投，
哎，可能投水掉点浮彩，
掉什么掉水了？李靖跟这儿说：“上，您别这样，别这样。”
小孩跟这儿投这兜子，水面全红了，水面是红了，水底下也受不了了，不是掉水啊，这是法宝啊，混天绫。小孩跟这儿洗这兜子。水里面十八级地震，水天宫都震翻个了。老龙王跟这儿捂着脑袋，怎么回事啊？这谁要砸我龙宫啊？赶紧巡海夜叉去探一探。
孙猴又来了。
巡海夜叉出了水面，来到水面一分开一看，嚯，这好家伙，谁家染房漏了？这么些红彩，再一看。在这岸边，小孩跟这儿洗呢。我跟你说啊，李香，可能这头一回就掉上浮彩，二回 听着这儿叉着腰，少爷，您洗八个多回了，那你这可能，你看这水还没掉完呢。叶神一看，哇，这叫什么玩意儿？一吹，这水面可就过去了，在水面上横冲过去，对，哇哇，小哪吒跟这儿行，哎嗨，嚯，看这叶神长得太恶心了，身高在两丈开外，透体都是电缆。这脑袋是两半的脑袋，两边开半，当间一条缝，粗眉毛，大眼睛，火盆口，四根獠牙，突出唇脉，亚瑟钢钉，海下是一部红胡须，身上边斜肩带背，穿着这么一件虎皮的战裙，手里边擎着钉钉狼牙棒。哪吒一看，你是什么人？怎么屁股长脑袋上了？叶神一听，你什么意思？别废话，当间黑说话。叶神一看，这妈妈，我乃是巡海夜叉李耿，我知道你跟你干什么呀？你洗什么呢？法宝，
废料，
你先等一年吧。洗红果哪还掉水？我问你。大哥哪儿去了？一问这话，叶神愣了。大哥是谁？我不认识。
我不知大哥。
别废话，你不说实话是不是？不是，我真不认识。我可有让人说实话的绝招。我不明白呀、啊，没见过。你过来，叶神真听话呀。扶身过来看小孩可爱啊，什么事儿啊？小孩这口都不用问，拿这手啪啪一下。打在叶上转三圈，哇，四颗獠牙全掉了。问住，你是孩子打我？废话，你不说实话，大哥哪儿去了？你敢打叶上？废话，我傻我也打，赶紧把大哥救了。你叶上把这钉钉狼牙棒举起来，冲这小孩搂头盖脸砸下来。再看这孩子，把这左腕子上金镯子横起来，一横这金镯子。这狼牙棒整碰这金镯子上，啪这么一下，狼牙棒飞到澳大利亚。叶神都傻了，慢走啊！那个少爷，您有什么事儿？屁股脸，您可以叫我小屁屁。太肉头了！我问你，大哥哪儿去了？不是，我真不知道，您别难为我。那好，你下去找一知道的跟我打吧。哎，是那个什么少爷，我先走了，先走了。哎，您幸运吧，幸运，我一会儿就回来，赶紧去吧。叶神到水底下顶帽龙了。那个什么，哎爷，这个有一小孩啊，跟那洗红裤衩呢。什么红裤衩这么大威力，闹得我水晶宫都底下了，不怎么回事？他说找一叫什么大哥的。一说这话，老龙啊还跟这儿纳着闷儿。旁边龙王三太子敖丙机灵一下子，为什么呢？其实龙王早在四年前就退休了。哎，让他儿子呢领他这十圈，他儿子敖丙管这行云布衣。但是这敖丙呢，他有一个小小的爱好，好色。他这好歹，您说您是龙，您就跟龙就得了。不是，龙之性最淫呐，他跟什么玩意儿他都能交朋友。
说相声
呢？啊，那说相声也行啊。这说相声，这待会儿交出来您就瞧了。跟什么都能交朋友。他当了这个行云布雨的正神之后，他得琢磨，我就管着陈塘关，这每天也不给我们家送点什么东西，我出去我搞对象还挺缺钱。正好今天搞这么一对象，轩辕坟那儿玉石琵琶精，哎，您有老观众知道，这就高手了。跟这玉石琵琶精俩人就相好，往尖拼头。这玉石琵琶精呢，让这三少爷跟他说了，你说咱们俩都是这么好的交情，是咱们俩这水后天了，那个你不得表示表示，你要什么吧？我水晶宫里边都是宝贝，我要那，我不是为了你的钱。现在还有这个人呢。 修炼一种这个法术，需要每年一对童男女，女的一说话，男爷们能不应吗？拍胸脯横大鼻梁，没关系，教我，我回去找陈塘关要去。所有要孩子，包括陈塘关大汉，都是这三爷敖丙干的。所以今儿三爷一听，我这好坏了，我爸爸得弄死我呀！那什么爸爸，我去瞧瞧去。老龙王这边，行，你赶紧去吧，多带人马，千万别让人打败了。行，我得瞧瞧，可能是个妖精。小孩跟这儿还洗这红兜子呢，跟李姓，这李姓还看着，跟这个少爷，刚才咱们嘱咐那人啊，刚才这个小屁屁啊，他跟我说他回去报信儿吧。行，您别洗了，我看您这色掉的够多了。没事，正洗着呢，这水面拨开浪裂，打这里头冲出了一队人马，正当中一员小将，银盔银甲，素罗袍，胯下分水圣，掌中琴一杆，画杆方天戟。但凡是画杆戟的都好色。人这一仗，身背后500水族，哪吒一看，先看这小将，呵，现在高兴，长得漂亮。再一看后边这500水族，哪吒美的鼻涕泡都出来了。好一大顿海鲜呐，皮虾带鱼螃蟹，正当中王八汤又倒着了，跟这儿正美的很呢。这三少爷敖丙催着分水兽过来，哎，何人敢在此叫嚣啊？哪吒跟这儿一看，你是管事儿的？不错，我是管事儿。小孩听我演讲，赶紧回家，不要惹祸上身。不行，我今天必须得把大哥带走。小孩儿，我这些计策要败入你手，我可让你废命当场了。哎呀，你还要打我？李兴，旁边叫李兴。李兴看也傻了，500水族，这是要干嘛？回家去，多叫人来，待会儿啊，跟这岸边捞海鲜。行呗，李兴跑了，
塘沽海鲜。
敖丙不明白什么海鲜。小孩儿，你赶紧回去，不要再阻我们。我说小白脸儿，小白脸子没有好心眼子。你赶紧把大哥给我带出来，要不然，哎，刚才怎么打那屁股脸，我怎么打你？屁股脸又是谁呀、啊？就刚才下令那这浑身那狼屁股，哇，夜叉里狠。小孩儿，你当真不走？我当真不走，孩子。那我可对不住你了。说到那儿，这敖丙一横掌中画杆戟，唰，冲这孩子刺过来。孩子往后一寸步，哎，我说你怎么打人呢？我打你，我今儿还杀你呢！看你唰，连刺几戟，哪吒左跳右闪。哎，我说你要再打我三少爷，我可打你了！你敢？敖丙心里不当回事，这小孩这能打我怎么着？哪吒跳来跳去，往后跳一大步。小子两子，你带这点海鲜，我今儿都给你蒸了。把这左胳膊又给亮出来了，这镯子摘下来，往上一扔，嘴里边念念有词。咱说了，拍一下脑袋，想起前世荣辱，这个乾坤圈会用吧？嘴里念念有词，再看这圈，唰唰唰。随风掌啊，一会儿的功夫超龙大小，小哪吒拿手一接，擎在手中。我说你敢再来吗？
呵呵呵，
把你爸爸自行车偷过来了。
什么事儿啊？
我怕你那个，你看你唰，再次我来哪吒不躲了，拿着乾坤圈往上一架，他这几头砰一下。你今天不把大哥带过来，我可要打死你！那赶紧上！敖丙回头一看，500水族都吓着了。为什么？刚才一看这画水都爬上了，这不500水族也上了。这螃蟹跟这王八说：“大哥，他说要把咱蒸了。”没事，我是王八，顶多把拿我吊汤。那他跑啊！500水族跑啊！敖丙一看，哎呀，我这都什么兵啊？我也跑啊！画杆戟一扔，一催胯下分水兽，过头就跑。哪吒能让跑啊？把这乾坤圈打起来。我说妖龙，你休跑，嘴里边念念有词，拿手一指乾坤圈，进。 抹头跑，就感觉耳背后金风不善，回头一看这圈过来，啪一下打在左肩头，打落了分水兽。这分水兽心里又琢磨，我赶紧进去吧，分水兽也跑进去了。敖丙一捂这肩头，哎呀，一看这孩子过来厉害呀，我怎么办？幻化人形。想到这儿 ，magic， 轰一下，一股青烟旋起来。小孩一看，我能让你跑了吗？乾坤圈没回来呢，把这豆豆拿起来了，嘴里边也是念念有词，拿手一伸，击，这豆豆轰一下，把这一股烟壳都缠上了，越缠越小，越缠越小。小孩这会儿溜溜达达把乾坤圈拿在手，来到这混天绫那儿，拿手一抖，噗，一条小银龙，
银龙，
银龙啊，是够银的，三点水没问题，连琵琶精都不放过呀。哎呀，我说，妖龙啊，这三太子现在让这个混天绫给缠晕了。妖龙啊，妖龙，你长得不好看。我看刚才那屁股不错，我给你整整容吧。拿这乾坤圈骑住这龙，冲着他那脑袋啊，啪一下，也成屁股脸了。俩在那开这么大一条缝啊，脑浆子流出来。小孩一看，嚯，我这一辈子不吃豆腐脑了，太恶心了。想起来，哦，人都说龙筋最贵，今天我还得要这大哥，大哥你没给我带上来，这样吧，大哥不要了，跟你做一个交换好不好？我把这金抽了吧。人这龙都打死了，您说还能说话吗？小孩跟这自言自语，真不害怕呀，俩手啊从这脑子里就伸进去了。这份恶心扒来扒去，你看啊，这是脑浆子啊，这是什么，这是什么，瞪住一头，哎，瞪住，拿这脚摁住这龙尸体，拿手往外一顿，一下咔，龙筋瞪出来了。这小龙再一看，抽抽成这么短了，脑袋这么大，身子这么短，龙筋都瞪出来了。小孩一看，呵，行了，哎呀，这还真不错，这给我爸做一条判甲炮是再好不过。想到那儿，小孩噔噔噔可就跑了。他可没想到，今天在这九曲河打死三太子，三杀劫换一杀劫，才要削骨还父，削肉还母，咱是下回再说。感谢您的掌声。